天有洪志俊牧师在我们当中啊，跟我们啊来分享神的话语。洪牧师他们夫妇这次来也是啊，跟我们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看啊是不是啊神带领他们啊来到我们学校里面一起的来服事。洪牧师呢，是在。我跟冯牧师在一起的觉得很亲切嘛，因为他的背景跟我有一点类似。冯牧师在香港出生啊，在香港长大，然后呢后来呢也是跟很多香港人一样，就来到美国读书，在美国呢就认识主信主，而且呢也在美国蒙主的护照做这个全时间的服事。冯牧师在那个三一神学院拿到他的 MBA 的学位，然后就回到香港那边去服侍牧会的12年的时间。后来神又给他有这个在造就下一代传道人的这个负担，所以他就回来美国这边进修，希望能够投身在这个神学教育的行列的里面。现在呢他是在我以前的学校在南方进修的神学院快要结束他的这个博士的学位。他的南方是主修新约。在他赴会的时候呢，有一年的安息年就来到加州这里的布勒神学院完成他的 PhD 学位，是在旧约，所以他新旧约都通。我们是很希望很高兴能够跟他在一起。冯牧师也是很特别，就是说我跟他算了一下呢，他总共在美国6个州住过，所以是周游列国哈，从西到东从东到中间都有住过的在美国的经历。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在我们当中师母张锦思老师呢，也是昨天有一些同学也上过他的课，得到很多的帮助他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给他。
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很感谢神，也感谢开复神学院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大家一同的分享交通。我实际上觉得很不配，我来到这里，看到这学院，看到每一位的同学同工是在神的恩典在你们当中，我也特别的感谢当中的牧长，特别是在我交通的时候给我也很大的帮助。我这次来，特别是来参加这个礼拜的时候，你们刚刚我们一同唱的诗歌，我已经十分的感动。但是愿神继续的赐福在你们每一位，我们一同的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天父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主啊，你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荣耀，我们这么何等卑微的器皿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特别为每一位在座中的弟兄姐妹同工的向你先感谢赞美，也为台福神学院、台福教会在这地区为主你造就门徒、造就工人，传扬福音在世界各地的地方，主要我们向你先感谢，主要我们加起的谢谢你，实际上是您的护照领到我们每一位，也是你的恩典是我们传承的，主要我们谢谢你，主要我们恭敬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感谢和赞美，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也交在主的手中，主要就是无论的器皿都以亲自的使用，主要我们这时候特别的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所讲的能够讲得清楚，让听的也听得明白，主要让你的话语在当中彰显回荡，让我们被你的爱所吸引去跟随你，去祝福赐福以下的时间，回应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在1995年的时候，在加州 Santa Rosa， 在加州 Santa Rosa 这个地方一个的 一个的布条里面，一个的旅店里面，有一般有五十位的心态的学者，他们在研讨一个会议，一个的他们信徒的一个的耶稣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中当中呢，他们要决定就是一些的神学问题，他们要决定在福音书里面那些话是耶稣真正耶稣说的，那些话不是他说的。他们用什么方法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他们呢就每人有你会有不同颜色的猪，那当譬如他们要讨论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们要讨论这句话还是主导文是不是耶稣讲的，那这五十个学者呢，如果他认为这一定是耶稣讲的，他就用一粒红色的珠就放在这个杯里面。如果另一位学者他认为这话只会是耶稣讲的，看起来好像是耶稣讲的，那他就会用一个粉红色的珠放在这里。那如果这位学者呢觉得maybe 这个可能，但是也可能不是，那他就用灰色的珠，就是咖啡色，但是我没有灰色，所以用咖啡色代表他用灰色的珠就放在这里。如果他认为这一定不是耶稣讲，所以他用黑色的珠，就是深加咖啡色代表黑色，就放在这里。于是这50位的学者就每人放一粒进去，每人放一粒进去，那他们就是这样的讨论的。就福音书当中有那些话是耶稣真正讲的，有那些话是耶稣没有讲的，是后来的门徒去听到出来的。那他们的结果是怎么呢？他们的结果呢，就是在福音书当中呢，18%的耶稣所讲的话，他们都认为是耶稣所讲的。所有的约翰福音的，他全部都不要。马可福音只留下一节，登山宝训里面只有我们的父是耶稣讲的，跟爱与仇敌。耶稣讲一切有关神迹的，一切有关耶稣是弥赛亚的，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记录耶稣的再来的，一切皆是他们不相信。甚至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他们不相信。这时候是心态，一个人学者他们就研究的方法有一位学者说，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实在好像是一种的虚假。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好像保罗说，耶稣如果没有复活，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徒然。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个也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呢没有主日的崇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甚至没有这本的圣经，也没有基督教，没有基督教也没有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的文明，可能今天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可能我们不会来到这个的地方去这个自由地方去敬拜侍奉。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已经活化在我们面前，但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门徒的生命的改变，门徒能够遇见主。 门徒当主耶稣在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里面，门徒聚集在一处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现，然后门徒就死了，并且耶稣基督向他们吹气，叫他们出去传扬福音。门徒因为遇见主耶稣，所以他们能够出去传扬福音。基督公基神国工人的两个的特质，就是遇见主和传扬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我们都需要常常的去纪念的，就是我们需要去遇见主，也需要去传扬主。我们先看看，在班门徒里面，他们遇见主之后，他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呢？我们看读这段经文，第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一日晚上，门徒所在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段门徒聚在房子里面，他可能惧怕。但是如果你看第二福音第第二十章比较会上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之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逃走了。那到七月的第一天主日的时候，啊，玛利亚，大圣玛利亚到坟墓里面，看到坟墓是空的。后来玛利亚也遇见主耶稣了。他遇见主耶稣之后，很兴奋之后，就去告诉门徒，但是呢，门徒不相信，于是呢，彼得跟约翰也去到那空的坟墓里面去看看。福音告诉我们，约翰相信了，但是很多其他的门徒可能仍然是不相信，所以他们仍然在那房间里面关着，很惧怕。另外，我们也可以看看另外的啊，两个的门徒在就是在尼马斯路上的两个的门徒。这两个门徒呢，他从耶路撒冷走到尼马斯路上，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那里就讲尼马斯路上这两个的门徒。那耶稣向他们的去显现，他们不认得耶稣。而且他们圣经讲到他脸带愁容，一直在谈论。耶稣问他：“你们在谈论什么？”他说：“你这个人在耶路撒冷也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被我们的官长去拉去钉十字架，他就是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那一位。不但如此，而且呢。”我们当初有几个妇女发觉她的坟墓是空的，不见了，而且呢有一位是说她已经见到主的复活，而且呢我们当初有几位到了坟墓里面去也见到的是正如那几位的妇女说。你看到这两位的门徒啊，他们经过玛利亚的见证，他们也知道约翰跟彼得到过空的坟墓里面，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仍然是在要回家去。后来当他们眼睛明亮过来，发觉认得出是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很兴奋的马上就回耶路撒冷去跟门徒在一起。上去的时候就谈论，当他们谈论的时候，主耶稣就显现了。所以我们看他以马五斯两个门徒玛利亚，他们都遇见主之后呢，他们就很兴奋，很喜乐。同样，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这帮门徒在第二十节说，或者我们从十九节上面，耶稣来站在他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乐凡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了，门徒看见主就喜了。这帮门徒因为遇见主他就喜了，他就有力量去传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就我在我自己的在我自己的神的恩典的领受上面，也同样是这样的道理。就1975年的时候，我就来美国读书。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寻求人生的问题。那时候我还不是人，我寻求人生的问题啊，人的思想为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将来要到哪里去？有没有神？有没有鬼？真的是我的思想。我想啊，究竟人有没有灵魂？如果人有灵魂的话，那可能在世上我们过完这个世界上生活，还有将来还有属灵的世界。如果人没有灵魂，大家啊，我们死后尘归尘，土归土，就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当我这样寻求的时候，我就是去希望找出答案。看很多的书啊，但是啊，也跟一些人谈论啊，也啊，到教会啊，去有个朋友是基督徒，偶然会带我去教会啊。他的妈妈也给我讲圣经，但是我寻找了两三年的时间，这些问题都我很找不到答案。最后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如果你是真实的。”所以就让我能够认识你。我做了这个答案这个祷告之后呢，我就把这个事放下来在想上。但是神没有忘记，过了大概半年之后，我一年三天的晚上都被鬼压，压得我很辛苦。特别是在第三天的晚上，我觉得我的脸差不多要扁。于是我就找我那位的基督徒的朋友去跟他谈。可能这位朋友呢的神学观点也不是我们完全的接受。他有给我一张很大的耶稣画，叫我贴着，我就把这幅很大的耶稣像贴在我的床头。我自己也去买了一个十字架挂在了身上。但是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呢是我去跟耶稣祷告。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当我真正的去打钢桥了，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平安。那天神父再来压我的时候，我不再惊慌，而且我说我奉耶稣的命令你离开。很奇怪，这个鬼就离开我。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信耶稣。我信耶稣正如圣经所讲，是来到这个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讲第三天复活，现在升到荣耀的父上帝的右边。那我上帝呢就继续的继续在地上生活。我那时候是在 Reno 尼巴的，那你在那时候没有华人的教会，也没有华人的传信，我的经历我也没有跟我的朋友讲，于是也没有人叫我要读圣经要祷告，于是呢我就继续我的生活，但是我心里是相信的。不过呢，后来我离开尼巴达到了俄亥俄，后来就转到巴索。经过了4年的时间，在这4年的时间里面我很想去冲进去，我很想去找主，就我有就是有麻烦的时候我才去找他平常也不知道教会，就是特别的时候，学习的中间的结束的时候去教会找找朋友就是 后来我到 Buffalo 的地方，在哪里呢？我开始参加那里华人教会，在哪里我就去一个的冬令会，在冬令会里面有位牧师说，他说基督徒要读圣经，基督徒不读圣经呢，就好像羊不吃草，羊不吃草，羊怎么会长大呢？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很有感动。我觉得我信主好像已经是四年的时间，那时候有四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神好像离我很远，我好像不大认识他。这本圣经很厚的一本圣经，我好像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每一天的读圣经，每一天的来到神面前祷告，讲我自己的事情，我的前路，我这个将来的家庭，或者我侍奉的各面的各样的挑战，我都去交托给神，向神的承受。就是这样呢，就我的灵性就慢慢的去慢慢一路一路的增长。所以，后来1988年我毕业，在三一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回香港在布道会里面赴会。很快就已经过了12年的时间。在这十二年的当中，我自己觉得在牧会的过程里面会面对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有时候一些的策划的事情，一些的困难，不认识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给我最大帮助的就是来神，对神的话，我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跟神跟神讲，神是我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这里也跟各位的弟兄姐妹一起，神是我们最大的帮助。我们在西凤里面，他西凤城的时候，我们也有常常的与主相遇，我们常常的来到神面前去与他相遇，不敬祷告，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有喜乐。神基督供人的神国供人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常常的与主相遇。第二个特质，就是我们要去传扬的。第二十一节，耶稣也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你们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神天父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救恩。耶稣也差遣我们，差遣每一个的基督徒去传扬他的救恩，传扬这个的福音。就也很简短的讲我自己在神面前这一刻可能不知道。在1984年的11月，我读圣经，读了第六章的大节。先知以赛亚听到主的声音，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那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感动。我觉得我好像听到神自己在讲，神好像。很想有人去传扬他的福音，他想找人。以赛亚很勇敢地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派遣我。”但那时候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没有这个勇气，我还有很多的顾虑，还有很多的我自己要抓住的事情。但是这个感动在我心里面不断的去感动了。过了两个月之后，这是到1984年的一月，我刚过去应该是1983年的第一年。过了两个月，到1984年的一月，我就打开这段圣经，在很安静的读一次，然后我就找到了神啊，我在那里参与，于是我就将自己交托给神。神派我到哪里去，我就愿意到哪里去侍奉他。 这样，所以我们作为在这当中，我们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真正差千里去传扬他的福音，你都需要去寻求神差千里到哪里去。我也需要这样去寻求。我们你看，神给我们有什么恩赐，我们有什么负担，有什么的神给我们托付去传扬他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派遣门徒去传扬他的福音，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做了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不怎样差遣了，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主不但差遣我们，给我们一个托付，给我们一个使命，主也给我们力量，他是给我们圣灵去传扬他的福音。不论是在我们传福音，还是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完全是需要靠圣灵，靠圣灵的引导，靠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智慧，圣灵的能力。我们就知道传扬福音不是有血气的事，是神自己的工作。讲到怎么样的去靠着圣灵去传扬福音，还是去侍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学习的功课。是在我自己的学习当中，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就是去跟常常的跟主相遇的时候，就能够更加的去敏感于圣灵的带领。神有时候带领不同的人来到我们面前，这个人他的思想是怎样，他就想什么，他的心态是怎样，他有什么需要，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圣灵知道。当我们是能够常常与主相遇，能够敏感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按圣灵的带领去做他要做的事。我只讲一个小小的介绍，就是在1995年96年，我在布朗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很多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面，读书有时候累的时候就走出来走走圈。但有一次呢，我读完书之后就出来去走一个圈，神学院的图书馆外面有一些椅子跟坐子，我就看到一位的男士坐在哪里，看到翅膀上。这男士是日本是美国人高高大大的，头发黑黑的，有胡子的。他平常也是在图书馆里面去读书，拉着很大的皮箱，做了很多的书，很静，不跟其他人讲话。那我见到他一个人坐在哪里吃花生，我就去跟他融坐，就跟他聊。我以为他是神学生，原来他不是神学生，他是 UCLA 来的一个学生，来神学院的念书，不是念神学，是念他自己的书。因为他说神学院的图书馆很安静，也不会有人拿他的东西，他来。那我就跟他聊，我也跟他然后叫他不是基督徒，那我就跟他分享福音给大家信主。然后呢，就我也介绍他到Lake Avenue Church 那里去崇拜。当我回到香港之后，他也那样的跟我的信息，这是其中一个的学习的自己的一个功课。所以常常就敏感神带领一些什么人来到我们的面前，或者是敏感 神啊，这位弟兄和姐妹，他啊的神要在他身上做的工作是怎么样？Rick Warren 这样一本书，就是《Purple Street Church》，在这本书里面呢，他用啊，他说我们在建立教会，或者是传福音或做其他功课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敏感神在那个地区那些人里面去做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顺着神现在做这样的事，我们就做这样的事，这样我们就更加的被神使用。他用一个比喻，就是好像划浪的，就是有一个巨浪来到的时候，会划浪的人呢就从驾在那浪之上，就一路的去，就是我们会去功课。那全羊福音也需要，特别的是去靠圣灵的工作。第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其实差遣我们去传扬这个十字架谢罪的福音啊，这个十字架谢罪的福音，你看这讲到第二十节，耶稣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耶稣复活的时候，将他的手的伤痕、肋旁的伤痕都指示给门徒看。在他扎气的显现的时候，对多马也这样说，第27节，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摸我，晓得。”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热我的肋旁，不要怀疑重要性。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十字架上的钉痕仍然在，仍然被纪念。这是在他荣耀里面，在启示录里面第五章哪里讲的，在宝座和四活物并24个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是被杀过的，就是说他用自己的血，他被杀过，用自己的血从各国过各族各方各民将人买来做父神的祭。耶稣的复活之后传扬这十字架的记号，不但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在耶稣基督荣耀里面也是在这纪念里称颂。所以我们是要传扬这个十字架赦罪的福音。第23节这里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里的意思是呢，当我们宣告人的罪赦免的时候，这个人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这里面有一个是 perfect tense， 就是过去成全的一个，就是这他的罪被赦免，就是已经以往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就是他信主的时候，让我们去办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说他信主之后，我们说你的罪已经赦免，就应当是相信的时候，这个人就赦免啊。譬如用这个字眼呢，就是耶稣基督用了两次，同样的一个的例子。就是有一次呢，就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几个人带这个就是一个坛子在一个褥子里面这是一个朋友将那坛子从房顶上面放到耶稣面前，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20节出来，也就看到他们轻轻就对那坛子说：“你的罪赦了，那祭也是过去完成，所以你就罪已经赦了，因为你的信心。”另外一位就是对一个女人说，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的第七章的八节，有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为耶稣洗脚，去用她的眼泪跟耶稣擦脚。那时候耶稣找一个法利赛人家中间吃饭，那耶稣就对这个法利赛人说 你看这样说，就对他对那女人说，你的罪已经，他跟西门彼得说，这个女人的很多罪都已经赦免了，因此他有爱。然后啊，耶稣说啊，女儿，你的罪已经赦了，因为你信。所以这就看到了，我们传扬一个是实际上谢罪的福音，去纪念去传扬。第二个的今天呢，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这是特别是在水面地方十分的重要。有很多的华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我们呢有时候，我有时候遇见的一些的朋友啊，一些弟兄姐妹做见证，他信主，他怎么信主呢？他信主因为他应允了他的祷告，或者是来到教会之后，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去帮助他，或者是他有找工作，祷告蒙应允了，于是呢，就他有信主受洗。但是可能他对于这福音的信仰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到，这样的相信呢，很多时候会一面对挑战试炼的时候，就会软弱下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传扬一个十字架的谢罪的福音，我们是比如一方面是用爱心去服侍，另一方面是用真理的传扬，不论是用我们自己或者个人的布道啊、栽培，或者是福音性的查经啊这样。当一个人如果他是真正的认识到他是有罪，如果他是真正的认识到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他能够罪得到赦免，得到永生的话，他就是面对的有困难，他知道主的大爱是最重要的。那所以我在我们要传扬一个十字架的谢罪的福音。当我在这里八零年代的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到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就是从台湾来，从香港、东南亚来、香港来，或者是在北美的去生长啊，或居住很久的弟兄姐妹，从中国大陆来的是很小。但是我看到这十几年来呢，能在北美这地方做了很大的工作，在北美，在很多的教会，很大部分的就是从中国大陆来这的，之后读书信徒，然后呢去在教会里面聚会。我看到现在比如我们的教会，在路易斯维尔教会有80%的是从中国大陆来的。12月的时候，有在 Chicago 有一个的大会，是生命会看所办的一个聚会，有2000多人，也是我听一个朋友说，他说80%的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举目向前观看，是在庄稼如土，但是在北美很多的教会当中，做牧者的仍然是很多的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从西雅图来的牧者。神要兴起更多这类的人，也兴起更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去奉献、去牧养他的教会、侍奉他的教会。我在这里呢，看到神，但是呢，要收这个庄稼最重要的仍然是庄稼的工人，都是差遣庄稼的工人。我也看到了在北美的你想在全世界里面最资源、人才最丰富、最多的华人教会是在那处的地方呢，就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那时候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是医生、博士，各样的专业的人才。但是这些资源是不是能够去应用在神的国里面呢？ 我有如果那位牧者能够好好的去装备弟兄姐妹，用真理去教导弟兄姐妹，既传扬福音也带领弟兄姐妹去传扬福音，这个资源就能够用在神的国里面。一个我们需要更多神的工人，也需要更多神的工人能够的去常常的与主上面常常的传扬主灵通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将其的向你献感谢和赞美，主是你的恩典召聚我们在这里去敬拜你，去侍奉你，我们也恳求你去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同工，让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位身上面都成全，让你自己兴起你的仆人你的使女到你的和田里面去受你的庄稼，让一切的荣耀重奖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
阿门。
谢谢。